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是，哎，这个新约中的三个成了。传道书七章有句话说，事情的终局强于事情的开始。今天呢，我们看到5月初就有澳洲大选，那么会有一个成了的。现在中美打贸易战啊，最后也有个成了。这个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也有一个成了，但那些成都是瞬息即逝的，也是会改变的。我们基督徒要对圣经中，尤其新约中这三个成了，要有很好的认识。你必须明白，你明白了才能进入到永生中去。在旧约中有一个成了，就是创世纪第一章，至少有3次，上帝说事就这样成了，事就这样成了，神所造，看他所造的甚好。所以，神的创造成就在伊甸园，但神的救赎成就在加略山上。在加略山上，主说了，成了。所以，这个三个成了，一个是在加略山上说的，都是从主神、主耶稣基督口中说出来的；一个是在十字架的宝座上说出来的，另外两个是在圣殿的宝座中说出来的。第一个成了，主的救赎大功做成了；第二个成了，就是神对这个罪恶的世界的审判成了。这个启示录第16章讲到，当第七位天使把碗扣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你要仔细看，那个成了是指神对这个罪恶世界的审判成功了。那个成了，也继续延伸到，会继续延伸到白色大宝座。这个时候，这个成了是两印件，一是对世上所有一切反叛的人、一切不信主的人的审判，最终要成功。因为启示录它的主题讲的就是将来必成的事，所以古今中外、古往今来，一切不信的人都要站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然后被投入到地狱中受永远的刑罚，这个成了，也是神给那些受屈甚至迫害、被杀害的基督徒伸冤的时候到了，成了，也是神将他的千禧年国度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成了，所以它是双印件。那么最后一个成了是记载在启示录21章，那里说坐宝座的对老约翰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初，我是终啊。这个，我必将生命泉的水白白的给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那前面又说了哈，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是真实可信，所以都成了，就是没有一样不成，神的心意满足了，都成了，所以最终成在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中，就是成就在天堂中。那时我们已经置身在里边了，所以神的心意满足了，神的心意满足了，但你如何和神的心意相配呢？你怎么样？你的心意得到满足呢？大卫在诗篇17篇说，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求你救我。”的是，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世人是指谁呢？上面写一句话，就是恶人，不信神的人。因为箴言17章说，恶人只寻背叛，所以必有严厉的使者出来奉差攻击他。所以你不信的话，就是恶人，在神的眼中。箴言17章11节，诗篇34篇说呢，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但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至定罪。所以，凡恨恶义人的，这个义人指谁呢？因为诗篇34篇前一节指呢，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所以，这个呢，恶人是指凡不信耶稣的人，耶稣的骨头一根没有折断。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大卫回到诗篇17篇，他说呢，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就是脱离那些只求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将你的财宝塞满他们的肚腹， 他们因儿女多就心满意足，英语是 plenty sense 啊。他们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儿，啊，世上人所追求的。然后他说：“至于我必在意中得见你的面。我醒的时候，因得见你的形象 （likeness），形象 （likeness），我就心满意足了。所以，这是我们追求的，因信称义，走因信称义的道路。你醒的时候，因见神的形象，你心满意足了。永见盛宴是上帝为爱他的人所安排的不可缺少的步骤中的一环，在启示录最后一章。说到他的仆人都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要写在他们的额上，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最终，这是神给我们安排的啊。那么我们说啊，这个今天我们着重讲第一个成了，因为呢，这个地方小一点，第一个成了哈，我们说。我们说，如果你要想进入到最后一个城了，都成了，你必须接受第一个城了，那顺次就进到新天新地中了。如果你不接受第一个城了，那么第二个城了会在你身上实现，就是你一定会站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受神的终审，然后被扔到地狱中去。先知以赛亚书在43章说：“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上帝。”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的手，我若行事，谁能拦住呢？没有人能逃避。所以我们要接受这个第一个成了，这个第一个成了，接受它也是一生之久的事，一生都要接受。这里有三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第1章10节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应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他救了我们。我们相信了主为我们所做的十架救恩，现在还在救我们。你现在还要指望他救你，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当主再降临的时候，再来的时候，他会把真正爱他的人提走，提走了。啊，所以主对士美拿教会这个信中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第二次死的害就是投入到地狱中去。圣经多次提第二次死的害的危险可怕。那么，这个我们务要至死忠心哈。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有一个士兵阵亡了。那么人们在他的身遗体上衣袋里发现了一封林肯总统给他写的信。大家就说总统能怎么给他写信呢？啊，一看这个信的内容，原来有一次他在打仗中，他临阵脱逃了，啊，所以按照军法要处死刑，但他呢给林肯总统写了一封信，要求赦免，所以总统回信说我宽恕你了，啊，他最把这个信呢就一直揣在上衣口袋里，所以再次征战的时候就奋勇杀敌，最后战死在战场上。弟兄姐妹们，今天主耶稣基督也给我们写信。保罗写了那么多书信，也是给我们的，揣在口袋中，要把神的话记在镜像上，记在心板上。这个，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啊，这些信，那么主也宽恕了我们，因为他救我们脱离了啊将来极大的死亡，脱离了地狱。那所以我们就要，这个像这个士兵一样，奋勇征战。这乃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是这个一生之久的，啊，所以我们要啊，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界的恶魔征战。所以以弗所书第6章说，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胜了还能站立得稳，所以我们是军人，我们要征战。那么这个保罗在加拉太书1章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 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这个老约翰在约翰这个一书4章5章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他又说，因为但那在你们里边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基督徒面临着3个大仇敌，第一个就是你的老我，你又说属肉体的生命、今生的情欲啊、眼目的情欲、今生的情欲、肉体的骄傲，在你里面，在你里边。第二个仇敌就是外边罪恶的世界，所以保罗说，基督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啊。第三个就是这个老魔鬼，这3大仇敌，这个老魔鬼呢？还有，他知道如何利用我们里边的罪和外边的世界来勾引我们犯罪，最终落入到地狱中去，啊，所以我们要啊一生来靠主。这场征战是斗得你死我活，是今生永不言息，也是靠你自己的力量永远打不赢的。你必须靠着内住的圣灵，内住的灵来什么呢？来抵挡或者压制内住的罪。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以前葛培理牧师讲到说，在南美有一个人，爱斯基摩人，他养了2只狗，一个白的，一个黑的。他每次呢，都带这个狗到集市上，叫人家打赌，说你打赌白的，我就打赌黑的，赌价很高。那么第二周呢，他就把这2只狗拉来了，这2只狗打斗，啊，结果呢，啊，这个爱斯基摩人赌这个狗呢，就赢了，这钱都归他了。那么，然后他再打赌，好，这个今天我们再打赌哈，压下赌注，其他的人打赌黑的，他这个爱斯基摩人就打赌白的，那么下周他又拉来了，哎，一打斗，哎，还是这个爱斯基摩人赢。那后来大家就说啊，为什么总是你赢呢？他就笑了，他说我告诉你个秘密，就看这周我喂饱了哪只狗，如果我喂饱了黑的，这个白狗就要败，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就看你喂饱了你心中哪一个生命。如果你让神充满你，让神的灵充满你，你沉浸在神的话语中，圣灵充满你，那你这周就过得胜的生活。如果你这周远离神，你让属世的东西充满你，那你一定是一个失败的啊，这个这失败，你过的是失败的生活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靠着圣灵。我们一生都要靠着圣灵，因为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啊！人里边的堕落的老我，就像一块木头一样，你这个木头扔到水里，你怎么扔它怎么浮起来，怎么扔怎么浮起来，但是怎么样它不浮起来呢？必须有一颗强有力的手摁住它，摁住它，它浮不起来了。这个手就是圣灵的大手，你要靠着圣灵啊！啊，所以。哎，这个我们主耶稣基督一生靠着圣灵，他在十字架献上的时候，他说是靠着在圣灵里。你看希伯来书第9章说，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在圣灵里献上自己的。今天因为我们谈论的这个终点呢，是这个十字架上这个成了啊。那我们要这个哈，这个福音的核心呢是关乎主的死和复活。当然，主为童女所生，他一生无罪，行神迹啊，医治病人啊，荣耀升天，永远作王，必要再来啊，等等，这些真理也很重要。但死与复活是首要的真理啊。正如主在最后晚餐说啊，让人纪念他，纪念他什么呢？并不是纪念他的言行，他的神迹。主说你要纪念我这掰开的身体。是什么？我清流的这个血是什么？用饼和杯来代替，就是说要纪念他为我们舍身实价，替我们受死，要救赎我们，啊！所以在福音书中，四位福音书作者，至少有3次提到了主隆重其事的预告他的死。你比如说，在马太福音20章，主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那么，保罗也深明此点，所以保罗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强调这一点，他在给加拉太教会的信中说 无知的加拉太人呐、啊，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加拉太人没有看到耶稣钉十字架，这是以后的这个最起码30多年的事。但是主这样说，告诉他们明白十字架的道理是何等的重要，因为加拉太这个教会的人呢，受了一些传虚渺异端的人的诱惑，他们不再走十字架的道路，把保罗传的十字架福音抛弃了，他们追求了一个空洞的道理。所以呢，保罗告诉他们，如果不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话，那是一条灭亡的路。所以，早期教会的信徒呢，他们有很多的记号可以供选择，比如可以用马槽来纪念主的道成肉身，用木匠的工作台来代表耶稣的勤奋的工作，也可以用洗脚的毛巾代表耶稣的谦卑服侍。但是，教会对十字架却情有独钟，为什么？因为他们看见了主的十字架，以及主的替死，还有他的复活，乃是一个举世无双、独一无二的伟大的壮举。所以大家要明白一点，就是说，在保罗身处的希腊罗马世界的时候，十字架乃是一个奇耻大辱。比如在公元前106年出生的古罗马的雄辩家、律师。叫西塞罗，西塞罗，西塞罗啊，意大利人，西塞罗啊，他就这样说过，他稍有一点正义同理心，他就说过呢，他说这个钉十字架是最残酷、最恶心的刑罚，所以要从罗马人的眼睛、耳朵、心中把它除去，啊，所以保罗没有被钉十字架，保罗是被砍头的，彼得就是倒钉了十字架，因为他不是罗马人。那么在保罗当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想象他就是拿着一个，或许拿着一个十字架。那么传说那位被钉死在上面的主耶稣基督是救主，那么听见的人一定会惊讶得不得了，因为十字架乃是个奇耻大辱啊。那么他们这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是犯了什么样的大罪呢？受了这样的酷刑呢？几乎不能相信啊！但是保罗仍然在传。这就如今天来说，如果你用今天的话来讲啊，你背着一个对死刑犯执行死刑的电椅，或者拿着一个毒针，然后你到处说有一个人是世人的救主啊，他被这个行刑工具给杀死了，但他是你的救主，世人的救主，你一定会吓得目瞪口呆，是吧？但是保罗却不以为耻，却以他为荣。不仅如此，他还公开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对我没有吸引力了，只有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我看他为至宝，其他都为粪土，为垃圾。那么，这是我们应该效法的啊。我们这次营会的主题呢是生命之旅啊，这个结合这个主题，我们生命有长有短，有丰富啊，有这个不丰富啊。人的角度上来看，但它有一个终点，就是死亡，它一定有这个终点，生命的旅程的终点就是死亡啊。那么美国总统林肯曾说过啊，生命如同文章，不论长短，只论内容啊。我们可以从信仰的角度出发。侍奉如同文章，不论长短，只论内容啊。在旧约中有两位先知，回归以后的先知，一个是哈该先知，一个是撒迦利亚先知。老先知哈该，他只侍奉了主3个月24天，而撒迦利亚呢，却侍奉主45到50年之久，时间长短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功课，两个人都要学，就是要操练敬虔，因为哈该，他一直都是在敬虔中等候，当主的呼召临到，他立刻回应，出来做先知说预言。撒迦利亚也一样，他必须一直在敬虔之中，只有在敬虔之中，神才能继续使用他。离开了敬虔，神就不用他了。啊，所以保罗告诉年轻的提摩太说，要在凡事上操练敬虔，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 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为基督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世人的救主。所以操练敬虔。什么是敬虔呢？敬虔是所有基督徒美德的总称。所以我们在侍奉主的这个一生中啊，无论长短啊，关键在于你是不是行在神的旨意中。因为在登山宝训的结尾，主强调了这一点，就是在马太第七章，主说：“凡天天喊、天天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唯独遵循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我们现在在传道啊。’”也就是对我们说的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就说很重要，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有状语，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了。这些人不仅主不认识，还被称为是作恶的人，因为你不是在求神的荣耀，你在求自己的荣耀。啊，主说了啊，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主说。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猜他来者的荣耀的，猜他来者荣耀的，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啊！所以主这样话告诉我们：我们侍奉主一定要行在神的旨意中，这个是蒙神所悦纳的。在神的旨意之外，没有救恩；在神的旨意不在神的旨意之内，就在魔鬼的旨意之中。你如果不行在神的旨意之中，你就行在魔鬼的主意之中。非此即彼，没有第三条路可以选择。所以我们要把神的话记在心中啊，要靠着圣灵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这个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树立了榜样，叫你们按照他的脚踪行。”所以。生命之旅，我们需要有道路。这个道路，基督已经给我们行出来了。要么按照他的脚踪行，通天之路已经行出来了。啊，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乐园大门就打开了。所以我们说，这个要看清这个路啊，旅程是和路连在一起的。下面我们讲主的受洗，就是他侍奉的开始。和主的受试探，就他一生侍奉的过程，以及主舍身十架，并在十字架说的话，就是他侍奉的末了。这三个连穿成一线来看，对主的榜样能有更深的认识。我们知道，在圣经中，父神有3次直接从天上对主说话，也给周围的人听。第一个是记载在主受洗的时候，当主在约旦河受洗时，父神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父神讲诗篇2章7节和以赛亚书42章1节，神子就神的儿子和神的仆人，这个合起来说的，就是上帝肯定了主耶稣他神子的身份和神仆的身份。那么，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啊，是一个美妙的三一时刻，啊，圣父确认他，圣灵见他见他见。降落在他身上，仿佛鸽子，差遣他出去，给他权柄和能力。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受洗之后，马上到犹太的旷野受魔鬼无情的试探。魔鬼对主攻击主要分为2个方面，一个是攻击主耶稣的神儿子的身份，一个是攻击主耶稣神仆人的工作。这是他围绕的2个核心，也是今天对我们攻击的2个核心。那么，当这个魔鬼耻笑神说："啊，你若是神的儿子啊，等等等等哈、啊，言外之意就是说你不是神的儿子，因为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神说这个这是我的爱子啊，所以这是魔鬼故意要耶稣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怀疑的一个毒计。所以主耶稣怎么抵挡魔鬼呢？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断重温天父的话："你是我的爱子。"我们知道，当主在变相山的时候，变相的时候，上帝说了同样的话。上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啊，所以加了一个"你们要听他"。所以是讲诗篇2篇7节、以赛亚书42章1节和申命记18章15到18节合起来说的， 因为在申命记18章15节到18节，上帝通过摩西对众人说，这个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事，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所以彼得在这个《使徒行传》3章讲到时引用了这句话，说这个先知像摩西的先知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并且说凡不听从他的，必从民中全然灭绝。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一定要听神的话，不信的人要赶紧悔改，听神的话，因为救恩是给每一个人的。如果你不听，诗篇28篇5节那句话就临到你。诗篇28篇5节说，上帝说，他们既然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手所做的，耶和华就必毁灭他们，不建立他们。这话都是落地有声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在我们信心的旅程中，魔鬼应验旧计重施，要我们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神的儿女了。如果我们人生落入低谷的时候，或者因我们犯罪跌倒，或遭人攻击、讽刺、挖苦，或者有时会被来自那些教会内外的没有真心悔改的人围殴的时候，我们应当仰望主。你要坚信，只要你回转归向他，上帝应验收纳你，你应验是上帝的儿女。如果因为我们犯罪受神的管教，我们当谦卑接受神的管教，并立志不再重蹈覆辙。我告诉弟兄姐妹们，大卫所犯的罪绝不比扫罗要差或者轻，但是大卫能够真心的流泪悔改，并诚心接受神的管教。你看他在诗篇56篇中说：“我几次流离，走错路了；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将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敌就都转身退后了。神帮助我，这是我知道的。我依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我要赞美他的话。这个他在诗篇51篇，因为他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罪，犯了一个这个奸淫罪和杀人罪。他悔改时，他这样说：“他说神呐，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应得救恩之乐，赐我喜乐的灵扶持我。所以你要反观扫罗，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听神藉着先知撒母耳，藉着挪伯城这个祭司和他的儿子约拿单所说的忠告的话。并且还动手杀了挪伯城的85位祭司，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22章，把这个祭司家族都杀了。所以在刚硬的心在犯罪不悔改的路上越陷越深，到了末了还与恶势力合作，去求问因多尔那位交鬼的妇人，所以他的结局是何等的悲惨呢？惨不忍睹啊！所以先知耶利米在哀歌第3章中说啊，大家记住哈，这句话，神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不甘心使人忧愁，使人受苦。神的心是这样，只要你回转归向他。但另一方面，我们信徒每一次犯罪，都会使主的名受亏损，使主的心得到伤痛啊。正如我们做儿女的时候，我们每一次犯罪，父母的脸上就没光。因此，我们要记住主的话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么，我在这方面做个小结，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始终看重我们这一个珍贵无比的身份，就是成为神儿女的这一身份，不要失去这一身份，何等的重要啊！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讲一个世俗的例子：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法王路易十六被吊死了，他有个7、8岁的儿子。这个儿子呢，被这个暴徒们给抓住了，然后关在一个房子中。他们起了一个主意， 就说我们找一个最能说污秽话语的人，最能说这个不堪入耳话的人，污秽话的人教他去学，让他学最难听的话、最污秽的话、最下流的话那么怎么教他，怎么都不学，怎么打他也不说。后来你就问他，你为什么不说呢？说了一句话，因为我是王子，他看中他的身份。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要做到这一点，我就是要对魔鬼充耳不闻，而要对神在圣经中给我们所有的肯定和应许细细的去听。只有让神的话语掩盖了魔鬼的话，你才能够不失去你做神儿女这个身份的尊贵的称号。今天这个世界上的谎言太多，所以我们不要被骗啊！你看这个箴言31章第7节，这个人求耶和华两件事情，他说：“神呐，我求你两件事，就是在我没有死以前，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离开我，求你赐给我虚用的饮食，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恐怕我吃饱了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盗，以致亵渎了我神的名。很重要哈，今天有什么虚假谎言呢？我告诉大家，有一句话，有钱能使鬼推磨。还有什么呢？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些话在不信的耳中很流行，对吧？圣经怎么说？箴言22篇说，富户和穷人在世界上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美名胜过财富。你有何等宝贵的名呢？什么的名能超过你是神儿女的这个荣耀的名呢？没有。所以我们要把神的话存在心中啊。很多人甘愿丢弃了神儿女的这尊贵的称号，与世俗同流合污了，就是被这个世界的酒色财气、功名爵禄所牵引着走。你看圣经中讲，对于一些传道者。保罗告诉提摩太：“这个有人是以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他靠这个金钱，他也是想着财力，心里想着财力所以主耶稣说：‘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人的财宝，人的心是随财宝在转。你的财宝在天上，你的心想天上的事；如果你财宝在地上，你的心想着地上的事。所以你的心随着财宝在转。”我们要积累财宝在天上，基督是我们最大的财宝、财富好，我们看魔鬼对主耶稣第二方面的攻击，就是对他做神仆人的攻击这是对主耶稣来世上工作、事工、神仆的攻击。在主耶稣受洗时，天父对主耶稣说：“这是我，你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我所喜悦的是以赛亚书42章1节那句话。”是神仆人的工作，从以赛亚书从40章到66章都在写神仆人主耶稣他的工作事工，而他的事工的核心高潮就是53章，以赛亚书53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急着舍身施架，作为把自己作为赎罪祭献上，以无罪之身替死，完成了救恩的救赎的大功所以魔鬼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他围绕着这个核心，就是说，他叫主耶稣这个舍难取义，何不急着与魔鬼合作，炫耀他的能力呢？你比如说，当魔鬼将天下的万国荣华指给主看时，就说：“只要耶稣匍匐拜我，我就将这一切权柄荣华都给你。”所以耶稣兼具了当主耶稣基督用5饼2鱼喂饱5000人的时候，他们强逼他做王。主耶稣意识到这是一个试探，马上他退到山上去祷告去了。在凯撒利亚的腓立比，当彼得带领众门徒公开印信主就是神的儿子，是基督的时候，主随后谈及他要上十字架受死，3日后复活。彼得马上受魔鬼的诱惑，拦主说。主啊，这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要临到你身上。主马上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去吧，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你是绊我脚的。然后主就说出了做主门徒的标准，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即使当我们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人在十字架下边还嘲讽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们说这话有一部分是对的，主确实有神力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但主知道这是一种试探，因为在主十字架上十字架之前，当人逮捕主的时候，彼得拿出刀来把这个大祭司仆人麻勒古的右耳砍掉了，主医好了他，同时主说这个彼得收刀入鞘吧，因为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然后他说，你想我现在不能求我父？为我差遣12英铎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记，事情必须如此的话，如何应验呢？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们看到啊，在列王记下19章，当亚述王希拿基利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当时以赛亚先知求告神，神差遣了一个天使出去，英语是 one angel，an angel，出去就灭了亚述兵的18万5千人。死了，然后就拔营回去了，灭掉了。所以主耶稣说：“若差遣12英铎天使来，你整个世界都不是对手，都天翻地覆了。”但是主知道，他断不能又救自己又救世人。为了救赎世人，他必须要留在十字架上，直到死去。这就是他在七言中最后两句话：“成了，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总之，魔鬼就是要尽一切手段，不择手段拦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只要基督不以无罪之身舍身十架救赎众生，魔鬼就得逞，他什么都不怕。所以，弟兄姐妹们，对你我来讲，魔鬼怕什么呢？他什么都不怕，就怕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如果你不背起十字架跟随主，他一点都不怕。他得逞了啊！所以主耶稣基督他申明他使命的核心，他知道他的成了不是成在迦拿的婚宴上，不是成在平静海浪医治病人上，也不是成了在死人复活这个神迹中，乃是也不是成就在众人举着棕榈树枝高唱何塞纳用力他为王的这样的庆典中。更不是在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在一个在他的登山变相的时候，他的身体得到荣耀的变化，这乃是预表他将来复活后的那样荣耀的身体。大家知道登山变相，耶稣他的脸像太阳那样亮，衣裳洁白放光，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漂的那样白。在这个时刻，耶稣可以什么？本可以一步登天的，他就升天了。他就可以进入荣耀中去了，但是他没有走捷径，他仍然回到了世间，他没有回避十字架的苦难，他专心回到神仆人的使命上，替我们舍身十架。最后两个字成了，就说在这里。希伯来书12章说，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所以，再一次是主大而可畏再来的时候，当时主的声音震动了地。总之，主耶稣十字架这个第六句成了，和后边的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是唯一一处地方，他说成了的地方，就是在十字架上。我父给我的那杯，我怎能不喝呢？主耶稣不死，世人必死。主耶稣替死，信者得生。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的道成肉身，并不是要活出一个精彩的人生给我们看。没有，什么叫精彩的人生？精彩的人生是人所追求的。比如一个人，他著作等身，他桃李满天下，他名声大噪，啊，最后他死的时候。寿终正寝，或有的人他 这个做生意，他这个富甲一方，这个一览众山小，啊，最后死的时候是什么？儿女要惜子孙，儿女相伴，子孙要惜这个妻子陪伴，门前车水马龙，门庭若市，啊，他因为这是个荣耀，啊，他死掉了，是吧？那还有的人是什么呢？啊，这个丰功伟业，立了很大战功，成了所谓的伟人。啊，最后说我死后，很多人在我的坟墓上献了很多花，立了纪念碑，是吧？先知耶利米在第九章告诉我们，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你写了多少书啊？财主不要因他的财力夸口，勇士将军，你是这个元帅，不要因你的勇力夸口，夸口的是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并知道我喜悦，实行慈爱。在世界上实行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看，耶利米书第九章，从开始到节后，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属世的知识，一吨赶不上属灵的一两，因为那个是假的，是要过去的；属灵的是永久的，真实的。我们要抓住属灵的，真正的聪明是认识耶和华。所以主耶稣活出一个什么样一生呢？弟兄姐妹们，主耶稣没有活出一个精彩非凡的一生给我们看，他乃是活出了一个按照神的旨意而活的一生。他一生都是为着荣耀父神。他自己说，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和撒玛利亚妇人谈到那一篇，主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循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主说啊，这个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父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常与我同在，他并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不在人怎么说你，别人怎么看你，怎么夸奖你。耶稣说，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要看神，你是不是行在神的旨意中？你是不是讨神的喜悦？希伯来书第十章记载主的话说：“所以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呐、啊，祭物和礼物不是你所愿意的，你成为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愿。神呐、啊，两次说哈、啊，神呐、啊，我来了，要按你的旨意行，因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弟兄姐妹们，我们务要行在神的旨意中，你就过了一个丰满的人生。最后，我们谈啊，这个主耶稣给我们舍身实价呢，也是把我们的罪债全部的付清了，就是主导文所说的，他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这个人的债啊。我们是欠神的债的，怎样知道呢？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罪债的工价乃是死，因为死会临到你，是吧？你要是没有欠债，你不死的。死会临到你，这里死不单指肉身的死，更重要的是指今后的进入地狱中的永死。这个伊斯特刚过，教皇死了，啊，谁都要面临死亡啊！但藉着无辜的代替该死的，义的代替不义的，我们深信我们是本该死的，但基督却为我们死了，因着基督替我们的代死，他担负了我们的罪债，我们就得了全然的豁免或赦免。主所做成的，我们还可以添些什么呢？增添什么呢？完全没有，是主一次替我们付清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主所做的大功铭心、衷心鸣谢，誓言无忧。今天这世界上，有时你欠人的债，你是永远还不清。我给你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医生他把一个人的孩子给治死了，小孩治死了，他虽然赔了人家的钱，他虽然向他道歉。他能还清吗？不能的，人一想起来就恨他，就一股怒气，是吧？还不清的啊！这里告诉我们，不信的人，你欠神的债，你是永远还不清的。还不清怎么办呢？今天这个世界上，债主都怕什么呢？欠债人死了，是吧？你死了，我就要不回来钱了。所以在你死之前，我要赶紧把钱要回来，是吧？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要在你死以后向你追债。对吧？啊，因为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你死后，人就向你追债，你也永远还不清。今天世界上还不清债的人，进下到 被入监了，坐牢是吧？你也要坐地狱的牢，而且是永不得翻身，永远受刑罚在里边，对吧？因为主知道我们还不清，永远还不清。主讲过那个例子啊，1000万银子和那个欠10两银子的，1000万两10两银子，所以永远还不清。主开恩免了你，所以呢，主预先知道，所以就上就差遣独生爱子为我们，哎，还清了，救赎了我们啊。所以呢，我们要感恩啊。这个希伯来书啊说这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所以你等候主的再来，主显现与罪无关。罗马书第八章说，如今第八章，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这个罪和死的律也可以指罪债和永死，就地狱的刑罚脱离了啊。那么有关这方面呢，我还有一页纸啊，就讲完。有关这方面呢，我们再看看主是如何替我们还清这些罪债的。在十字架上，这个第四句话和第五句话，主这样说：从五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约在申初，主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第五句话是：“我渴了。”从中午12点到下午3点，全地一片黑暗。主在十字架的时候啊，从中午12点到下午3点，一片黑暗。这正应验了阿摩斯书8章9节那句话：“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大地在白天黑暗。”所主的这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是应验了诗篇22章第1节，主在十字架上被父神离弃，是因我们的罪生出的隔绝，是出于神的旨意，出于神公平的报应。主在此道出了被神离弃的可怕经历，他完全应验了这节预言啊。那么下一节句，主说我渴了。如果我们以为主说这句话只是表达的他肉身的干渴，就错了。主他的干渴和他所处的，啊，当时这个黑暗都是极富象征意义的，黑暗、黑暗、死亡、干渴，这不岂不就是圣经中一贯所说的地狱的光景吗？主多次说，扔到地狱里的人在那里是在那里是黑暗的，啊，扔在黑暗里，并且要咬牙切齿了。那么第二次的死就是永死、硫磺、地狱的火啊，火湖。岂非全在表明与神隔绝是何等的可怕呢？可怕吗？干渴之熬，岂不让我们想到主在路加福音16章讲的那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落在地狱中的财主，落在地狱中的财主正渴望拉撒路指头尖上的一点点的水来蘸一蘸他那干透了的舌头。我们伟大的救主竟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了这一切。如果我们不忘记主说的那句话，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干渴的，这个，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耶稣又说，人若喝他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那么，这位竟然嘴唇焦舌燥的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救主，正在担当我们应该受的刑罚。替我们解尽一切干渴的这位救主，在十字架上忍受了干渴之苦的刑罚，为的是叫一切信的人永远不再渴。斯布珍曾经说：“凡到主耶稣这里来喝他所赐水的人，不管你的嘴是怎样，你的嘴是恶臭的，你的嘴是带脓的，你的嘴是满嘴污言秽语的，你的嘴是带疮的，怎么样怎么样？”你都不能使主，都不能玷污主，反而要被主洁净，这就是伟大的救恩。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已经在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为我们预备了清澈明净的流淌的活水，生命水的河为我们流，也预备了生命树的果为我们。这一切的美好，主都为我们预备了，他也担当了我们应受的刑罚。那么我刚才说了啊。面对魔鬼对主耶稣的试探，他核心就在拦住主上十字架上，但主胜过了。对我们今天跟随主的人， 就也是围绕着，只要你不肯背十字架跟随主，你属灵的生命就终止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0章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起他的十字架跟随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主在这些都教导我们，在凡事上都要让主居首位，掌王权。如果你今天有不幸的丈夫或不幸的妻子，或是儿女、亲友、友人在生活中产生挑战，或是这个受到逼迫等等，我们要切记主的话，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那只有当我们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时候，把老我钉死的时候，圣灵的能力就在我们身上发出来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死在你的身上发动，你把自己钉死了，生就在对方身上发动。你不让他悔改吗？你不想让他归向主吗？你要领人待主吗？死在你身上发动，生就在对方身上，在对方身上发动了啊！身上常带着耶稣基督的死，使基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所以背起十字架跟随主，乃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也是我们必须做的。而这个跟随主的秘诀在于依靠顺服，依靠顺服，此外别无他法，没有别的方法。在约翰福音19章30节，刚才弟兄给我们读了啊，那里说，当主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于父神了。低头，老约翰独特记下来，低头是我们主在十字架上最后一个顺服的动作。他并不是说死了以后这个头不得已的，低下来了，他乃是先低头，低头是他一个顺服的动作展示给我们看，所以这个保罗在腓立比说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把他升为高，且升为至高，使这个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屈膝，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我们要依靠顺服，靠着十字架的能力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主使他父神使他从死里复活了，代表天父为他平反伸冤了，也确定天父接受了他所献的赎罪祭，乃是十全十美的。主接受了他这一切，所以基督的复活和他的十架是同样重要，是并存的。十字架乃是福音的核心，但是这十字架是全凭主耶稣的荣耀的复活得以建立，就永远立在那里，永远不倒了。所以主的复活和主的这个钉死十架和主的复活是同等的重要。我已经谈了，因着主的复活，十架就立在那里，它永远不倒了。因着主的复活，因为神给他平反伸冤了。他有一项罪，犯了一个罪，他也不能复活。他没有罪，是无罪的代替有罪了哈。最后一两分钟谈到一个十字架，有设想三个要角，我们要留意的啊，就是我们看到犹大打造了十字架，他出卖了耶稣，反叛把耶稣送到十字架上去。另一个就是巴拉巴，这个是杀人犯，是必死无疑的，是他要被钉十字架的。但因耶稣的突然出现，他获得了释放，得了自由。第三个就是，他们抓住一个古利奈人西门来替耶稣背十字架，大概是个黑人啊。这三人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都像犹大，因贪婪奸诈打造了十字架，因犯罪打造了十字架。耶稣是为全世界的人的罪而死的，我们也像巴拉巴，急着耶稣的出现。他的替死，我们躲避了十字架，躲避了，逃避了地狱的刑罚。我们又像西门，蒙召过天天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生活。所以，这是这三个人的经验可以用在我们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古旧十架和最后一句话就是：故我愿意背负十字架，因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走完了人生路，勇见盛宴的时候，当主夸我们是忠心良善的管家的时候，我们可以放心的说，高兴的说，我们没有枉度此生，因为 我们过了一个丰满的、有主相伴的、在地如同在天的人生。要达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跟随，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行在神的旨意中。啊，我们下面，我们先祷告，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为我们树立了美好的榜样。彼得说，因你曾为我们受过苦，给我们立了榜样，让我们按你的脚踪行。主啊，求主你恩待我们，就圣灵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彼此相爱，彼此互勉，同行天路，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门。谢谢弟兄姐妹。